到菲律宾做菲律宾的事工，那不叫 diaspora， 那就是菲律宾的事工啊，就是那种人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在那边做叫 diaspora ministry。 现在他们发现二十一世纪最有潜力的是这个，为什么？就是我所谓的撒玛利亚事工。你在这种事工当中，因为他远离故乡，往往反而他在这种远离家乡的时候，孤单无助的时候，而且各种的他原来在他家乡里的什么条条框框都被打破的时候，往往是最容易 open mind。 譬如说一个穆斯林从沙特阿拉伯跑到美国，哦，他是穆斯林，是铁板一块，你在那边跟他传福音门都没有，可到了美国来入境随俗，他学一点英文，而且法律上没有人禁止向阿拉伯人传福音嘛，他可以接触，那他也看看比比看看，诶，美国也有些地方不错啊，对不对？那他也可能物质上生活上心灵上都有需要啊，所以 open minded， 只要有人愿意帮忙他都愿意接受，然后等等这些机会，有些人就开始 turning around。 这个是在他自己家乡永远不会碰到的事情，所以他在海外地区侨居地，虽然可能还是很多阿拉伯人住在一起，可在那个侨居地他接触到福音信主的机会可能比他家乡高100倍。所以你在这边传福音带他信主之后，这个人如果有负担，他就回到本地家乡开始成为他自己的宣教士，可他是向本族的人传福音，那比我去阿拉伯语去那边传容易太多。这叫 diaspora ministry。 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在中国新疆的，新疆你知道哈，新疆在天山山脉以北以南有两边的，天山山脉以北汉人很多，当时王震的那个农民兵团呢，整个兵团腾垦区在南疆，在这个北疆就是乌鲁木齐跟附近的，所以汉人很多。天山以南的南疆维吾尔人占 95%， 每次动乱都在那里，暴动都在南疆，因为维吾尔人很多，汉人很少的。可是新疆的西北那是哈萨克人，维吾尔人有850万到1000万，维吾尔人这个哈萨克族120万到150万，在新疆西北，它的边界外面就是哈萨克共和国。有一个那个地区的一个哈萨克族的一个大专学校哈，这不一定是正式的大学了，因为在中国大陆我们台湾一般的说法有大学专科分为大专就是三专啊，还有那个我们有三专二专五专，对不对？大陆的说法是大学接下来是大专，再来是中专，大专是3年制的，高中以后2年的，或者初中毕业读5年，我们过去有5专嘛，还有2专，他们叫中专。所以那个是哈萨克地区大概一个中专或大专的一个电脑科的老师，所以他是属于老师级的啊，不一定有博士吧，啊，可能有硕士学位或什么。他为了要电脑方面一些科技的提升，他到北京去受训或上课2年，就他在北京信主了，当然是北京的家庭教会。那中国做了老师这种人，他汉语是可以的啊，因为通常在新疆地区初中以上的人所有的课程强迫是用汉语教的，不用维吾尔语的，强迫用汉语，所以你不懂汉语你根本初中以上都不能读的，所以他们汉语是可以的。他在北京是在一般的家庭教会信主的，回到他的学校他成立哈萨克族的团契，有人告诉我3年之内他带了100多人信主，哈萨克族的。如果你派一个任何的美国人中国人什么人都好到那边去传福音，你看3年能够带多少人，不要说别的，你单单从外地来的公安就盯上你了，你动都别想动，你很难动，而且你要跨越哇一堆的麻烦，传福音效果很难的。他是那个学校的老师，他带学生，谁能管得到他？他是同族的，他用他的各种语文都可以啊，传福音，他生活的见证等等等等，3年100个，你可以想象吗？所以这就是 diaspora ministry。 因为他到北京的时候他不是到侨居地了吗？可是那边的家庭教会看到这个福音的需要，就跟他传福音，他信主了，然后就回去了。所以他回去的时候 是向他本地本族的人传福音，好像不像宣教嘛。可他是果子是在北京结出来的嘛，那北京传福音的时候算不算是撒玛利亚事工？是啊。所以战略性就在这里，你在这个地方传福音以后，然后他可以称为本地本族的宣教士啊，比你派到那个地方也可能更有效。所以这是所有的宣教机构都注意到这件事情，现在都注意到，那以前为什么没有做？因为近文化的宣教有时候有很多复杂的利益冲突、政治问题。譬如说中国的家庭教会有没有做什么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工作？不是没有，有的时候是想做被盯的。你北京派一个人到新疆去，新疆那边公安马上问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那我们海外去那更别说了，是你想做动弹不得。还有在新疆，你知道维吾尔人跟汉人之间矛盾很厉害吗？所以他们对汉人有很深的就是百年恩怨的。你北京来一个汉族的，你说维吾尔人能接待你吗？你是哪里来的？跟王震将军来的啊？我说我不是，我不是。我说那你在干什么？你就跟他一样想要占我们的土地，这话下来你就难讲，你扯不清的这种恩怨嘛。所以在新疆谁能够向维吾尔人传福音？都是白人。为什么？老美跟他没有恩怨嘛。再来海外华人也可以，就台湾来的、香港来的都还可以。你就是中国本地的汉族，不管你从哪里来，你在这那边就很难做，那过去都有恩怨矛盾，你怎么办？所以不是不想做，可能也缺乏这个眼光，但就算有眼光想要做很难。这就是为什么过去这方面的事工好像做的不多。那华人教会呢，因为我们过去宣教做的很少嘛，那现在一旦要做呢，我们就马上想到远方跨文化。所以在今天中国家庭教会，我说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叫的最响的就是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哦，要去耶路撒冷啊，然后就跳跃什么，没有撒玛利亚哦，从荷兰我们就去以色列。所以有时候有点点怎么讲，好高骛远。有一些真的很 sad story， sad story 就是很悲哀的故事，满腔热血，那个杀伤率、阵亡率是高啊，你无法想象的。就是因为 you are not ready， 你还没准备好，我们就贸贸然去做。有一次我在北京教课，教神学课，那个河南一个团队很大的，国内情况你了解，一个叫做中华福音团契。现在不叫做中华福音团契，就是他们的中华福音团队了啊。在河南大概有上百万的，中国的基督教也号称四大山头，三个大国，温州帮是一个，河南的、安徽的，再来是东北的。那河南这个一大山头有四大帮派，我们有武侠小说的方法、武林的分法，四大帮派，方城教会，然后中华福音团契是其中一个，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那有时候我在那边上课，那我第一次跟他们教课，所以每天中午的时候会有一些学生，今天学生都是当地的家庭教会的牧师，有些已经按牧了，有些是传道啊，他们平均年龄都是35岁到45岁，比较大一点。其实大多数人都没有大学的毕业，我的课程是硕士班哦，他们那些大部分都没有大学毕业的程度，有一些是有中专或者是那个专科的，有一些只有高中毕业，然后有好几年的侍奉，可以转算为某种接近中专的程度。每天中午有几个传道人跟我吃饭嘛，有一天到上课到第三天了，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说，庄牧师，你有没有听说过我们这个团队哈，有一队福音队去了埃及开罗的事情？我说没有。哇，你派人去开罗啊？是啊，我们去了十几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有人去，然后有什么事吗？哦，有啊，很大的事。我说怎么了？我们去了两年，派了十几个人。那你知道农村的海兰教会，十几个人长途到埃及开罗，单单一个旅费，一个人10000多美金，十几万美金呢？农村教会出10几万美金派这样一批人去，投资很大哎。 两年到期了，快要回来了，就回来前两个月，其中有一个姐妹是一个女宣教士跳楼自杀，结果没死，脊椎骨摔断了，然后就提前回来了，灰头土脸的，士气低沉，我们整个中华福音传区从上到下的、低气压，我们一直在反省，一直在检讨，我们做错什么了？我们有宣教的意向，花了这么多钱，十几个人派去埃及，就一个宣教是自杀，这是什么见证啊？哇靠！全教会愁云惨雾，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那我当然不知道了，我只是上课嘛，讲宣教的这个东西，讲宣教的东西。然后那几个人跟我讲，张牧师，我们想听，我们知道毛病在哪里了。哦，你们说问题是出在哪里？大陆有一个说法，叫做冒进，感冒的冒，进步的进，冒进什么意思？贸然的往前冲啊，就是没有经过仔细打算规划就冲啊，就冲啊，去死吧，来个戏，就这样来个戏啊，就冒进啊。他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是有宣教的意向和负担，只这一步跨太大了，埃及开罗，然后就真的是很有意向，福音传会又杀了哇什么这样这样，结果发生这件事情。但其实中间的过程里面，后来因为有另外一个团队哈、不是中国大陆，是海外的一个华人的团队，他们是负责帮他培训的，所以招募同工是荷兰教会自己选的，这十几个人他们选的，然后事前的一些预备工作，包括宣教概念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们在做训练的。后来我碰到这个团队的人有跟我解释这个问题，其中就是人选在选择的时候忽略到，那个姐妹是一个单身的姐妹，因为他们去的有五六对是夫妇，那有几个是单身的，那单身都是姐妹，那个是其中一个单身的姐妹，所以有可能她的个性问题，或者说去的时候她的精神状态等等，是她是听说是去之前也有某种忧郁症的可能性等等等等啊。不管怎么说，就是预备还没做好。那另外一个例子，我在菲律宾教课的时候就碰到另外一个荷兰团队，不是中华福音传会，另外一个方程教会的荷兰团队，他们是最热心要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那我在菲律宾上课嘛，那里面有五个荷兰来的旁听，为什么旁听？因为他们都是初中毕业的，那我是硕士班或者是学士班，学士班至少要高中毕业，所以初中毕业连学士班都不能上，只能旁听嘛。那其中一个年轻人每天上课眼睛瞪很大，一直看我，别人就写笔记他不写的，后来才知道他大致不懂得几个，不能写笔记啊，怎么懂？他字都不认得几个嘛，你就写什么笔记？就这样听，但很认真好像。后来我就跟他聊天啊，我说哦，你们要准备去哪里啊？他说我们五个是福音传为耶路撒冷运动的种子部队。你知道什么叫种子部队？台湾来了应该懂啊、我们去接收什么美国法国的飞机的时候，派五个飞行教官，种子部队，他要做飞行员的教官的哦，种子部队，哇、这五个是种子哎，表示是优秀人才咯。哇，这个十九岁的荷兰小伙子他也是种子部队，初中毕业。我说你要去哪里啊？巴基斯坦。够胆哦，塔拉班的家乡哎，塔拉。那你做了什么预备工作啊？我们学两年阿拉伯语。你知道巴基斯坦人讲什么话？穆斯林全部讲阿拉伯语嘛？谁跟你讲的？我们教会的头讲的、都说乱讲啊，瞎子领瞎子。巴基斯坦人讲巴基斯坦语啊，或者说普什图，不是阿拉伯语的，怎么会？不然他怎么读《可兰经》？对，清真寺的阿訇啊，就等于他们的牧师的，他读阿拉伯语的，他读可兰经的了，下面的听众没有一个懂阿拉伯语的了。哦，你是跟阿訇传福音的、还是你跟一般的信徒传福音的？一般的穆斯林他根本不会懂阿拉伯语，你阿拉伯语你到巴基斯坦连买菜都不会买菜，你还用阿拉伯语买菜吗？然后他就这样， 那我搞半天，我两个人都学阿拉伯语，还要去巴基斯坦。对呀、啊，瞎子等于瞎子。那教会给你什么支持？教会讲好了，给我们每个人一张单程飞机票。哦，锦科刺秦王啊，一去壮士一去不复返，就是叫我们去，然后以后看上帝怎么办？看上帝怎么办？他不办怎么办？那就准备死在那儿喽，单程飞机票，有去无回。哇，那我说，那你想好没有？你上去巴基斯坦要做什么？这点我想到了，我想我就去卖牛肉面。穆斯林吃牛肉，那荷兰人做面。我说那你应该去台湾一趟哦，菲律宾离台湾不远哦，台湾牛肉面世界第一的哦。哇，你会让这些巴基斯坦去到说，哇，我天下有这种牛肉面。那我说吃完你的福音牛肉面，然后呢，不吃完面就信主了。对，二总，看上帝怎么带。哦，他们每次都是看上帝怎么带。因为他们说他们一向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跟荷兰中华福音团契说，他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就这样去了埃及。我说你很大胆哎，摸着石头过河，你能过长江吗？黄河也过不去，你还过印度洋哎。哇，怎么摸到开罗去了，还过红海呢，还摸着石头过河，我真大胆，先摸上头，然后跌得鼻青脸肿的。所以我说我们常常是就是怎么讲，我们就是很想去很远的地方，却没有注意到近在眼前的近文化的施工。那我就问那个荷兰小伙子，你们荷兰有没有回族村啊？有，我隔壁就是回族村啊，我小学同学好几个回族啊。我说你去过回族村没有？还没有了，我讨厌这些人，你讨厌荷兰回族的，你还去巴基斯坦跟穆斯林传福音，你知道吗？就他在这里啊，我跳掉隔壁的回族村，我要去很远的穆斯林当中传福音，很有英雄色彩，对不对？那其实也是一样的，美国白人哈、哦，不要去都市的跟黑人传福音，他去非洲了，也是黑人，一样嘛。所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懂吗？近文化有很多麻烦的事情，啊，讨厌这些美国的都市里的黑人，我要去那个很黑的黑人，什么海地啊，到哪里做宣教？他觉得我这才做宣教，在 Houston 都市跟黑人做的话，他就觉得那算什么宣教啊？但其实我不是说都不应该去非洲，我不是这样说，但我不是说宣教只有去非洲啊，可是近在眼前的有很多，可能更多人可以参与啊，对不对？所以我跟马来西亚的华侨这些基督徒说，因为他们有很多印尼来劳工，为什么懂马来语吗？他们上百万的印尼劳工在马来西亚，如果你家里用的都是马来人，讲马来语的印尼人，那他们这些马来西亚华侨都会讲马来语的，就到你家来了，传福音到沙亚寡都随你的、啊、对，你不必去印尼，你就在这里就有宣教工厂，你这个眼前都不做，化高骛远想到老远去干什么啊？所以诸如此类的。但是现在因为移民是因为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移民很多的话变成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失去这个机会。那让这个移民浪潮很厉害哦，现在全世界有1亿以上的人口不住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啊，或者在自己国家迁移到别的地方。其实这1亿是单单离开国家的，在国家之内还不算。国家之内的话，如果中国你知道叫农民工，农民工就是农村然后到都市打工的农民工，至少3000万到5000万的。但离乡背景它也算是一种移民哦，只是没有出国而已哦。那出国的呢，有各种的原因，经济因素打工的，或者是打仗啊逃亡的，哇，不多的不得了。一旦这移动，这1亿的人口都是很好的传福音对象。当然我住的 Boston 啊，讲个故事给你听。30年前我们 Boston 没有任何讲葡萄牙语的巴西人，现在我们有20万的巴西人。我们整个 Boston 所有的清洁工，就是说家庭打扫办公室打扫，90%是巴西人垄断的。正如你们这里或加州做 garden 的花园的全部是老墨墨西哥人中南美洲的，他们垄断一样。可是我们在我们那边，在房间跟办公室家庭打扫卫生的全部是讲葡萄牙语的巴西人。 可是巴西是天主教国家，我们 Boston 这30年之内增加了300个葡萄牙语的巴西人基督教教会，从0到300，小的教会二三十三五十个人，大的有400-500个人的巴西人的教会，葡萄牙语的。他就是因为工作经济原因到这边来打工，然后可能开始有人跟他们传福音，然后他们开始自己跟自己传福音，跟我们华人教会一样啊，哇，然后他们现在已经有几十个巴西的信徒在 Boston 被差派回巴西建堂，一样的模式，他到你这边信主了，然后回到本乡本族本国，哎，开拓教会，他向自己的人传福音，他就是巴西人，当讲葡萄牙语哦。所以很多福音的机会是这样来的，因为这个经济的移民，所以这些移民潮变成一个很特别的传福音的机会。而且这个移民的移动方向，1/3的移民，你知道因为战乱经济原因离开，都是去哪里？有钱的地方嘛，富裕的国家，其中的7个国家全部是基督教国家嘛，或者包括欧洲所谓以前的基督教国家，而且都是由南往北，由东往西边走，然后往基督教国家走。所以因此我就说，神把这些原来叫做福音未得之民的国家的人送到你家门口来了，这是一个空前的福音的机会。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有宣教士去沙特阿拉伯，去阿富汗、巴基斯坦这种穆斯林国家，但是神也把很多这些国家的难民通通送到你家后院了，或者正门的，看你做不做嘛。那如果你这当中带领了一些人信主，他就成为本地本族的人当中非常好的宣教士。那当然这个移民除了是传福音的机会，可是魔鬼也可以用这个，因为这当中有很多穆斯林，所以为什么欧洲穆斯林人口大增，就是因为移民来了嘛，他到了欧洲他就是穆斯林，所以因此清真寺就多了一堆。那印度教徒也是因为移民就来到美国跟加拿大嘛，所以印度教堂就盖了一堆，佛教的庙也有很多，有泰国的，有缅甸的，也有西藏的、也有东来寺，我们这个洛杉矶是西来寺、什么什么的，哎，也都跟着里面来咯。所以他在这边开始做他们的自己宗教里面的宣教事工，所以这是一个挑战嘛。但是移民潮会变成一种新的宣教模式，就是说福音未达自己的百姓，现在到了福音的大本营，到我们的前门了、所以这是跟什么一样知道吗？反恐战争啊，我们叫反恐恐怖战争，现在恐怖分子啊，跟过去的那种大规模打仗不一样，大规模打仗有前线有后方，现在呢前线跟后方混在一起了，反恐战争就在美国打的，所以你派飞机去炸阿富汗，现在到你家门口的啦，反恐在哪里？就在你家了，你打。哎，现在福音工作也是这样哦，你不一定是从美国派到那边，派到中国，派到非洲，现在传福音的工作可能就在美国，你可以像非洲人，你可以像阿拉伯人，你像什么人都可以，都在你家门口。所以现在的战争形态完全改变，所以宣教的方式改变，就是因为移民潮会产生很多的一个变化。那移民因为生活困难嘛，加上宗教相对自由，他们都到基督教国家来了嘛，加上入境随俗的观念，他觉得来了这多少应该了解人家吧，所以因此比较 open所以成为福音的一个沃土，这是为什么移民潮带来的一个福音的宣教的机会很多，这是往往在他自己的家乡可能很难的。所以这是我所谓的 diaspora 这个字哈，是希腊文，但是英文字典已经有这个字，散居或者侨居地的事工。那所以我也提到了巴西移民在我们 Boston 的情形。那菲律宾的劳工呢，除了在各地有福利向菲律宾劳工传福音的机会以外，事实上我不确定详细的内容，但我大概知道是在新加坡我不知道是一些人或者一些教会或者一些宣教机构，总而言之我知道训练基地在新加坡，新加坡有一些基督徒很有负担，专门先训练菲律宾的劳工，但是菲律宾很多劳工呢，他们是因为经济需要必须被迫到外国去做女佣，其中各国都有，他们菲律宾女佣有多少你很难相信，将近200万到300万女佣，男的工人还不算，他们每一年为菲律宾政府国家赚400亿美金， 每到圣诞节菲律宾劳工回国的时候，菲律宾总统会在机场欢迎的，他有很大的招牌 Welcome home。 你们对菲律宾的经历是，所以菲律宾最大的出口输出货就是输出菲佣，赚取最多外汇的。可是新加坡有一群弟兄姊妹很有负担，训练其中一些菲佣专门是到中东阿拉伯国家做女佣的，他们是基督徒。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但是有基督徒，百分之十几的基督徒，基督徒，而且基督徒当中他是被迫要去做女佣，但他又有心借着这种机会传福音，所以特别加以训练。这曾经有一个故事，沙特阿拉伯有一个王子回家了嘛，下班回家了，然后他女儿好高兴来抱他啊，跟他 hug 一下，然后 hug 完了，这个小女儿就一面跳一面走，就唱歌，唱什么歌呢？耶稣爱我，我知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爸爸一听，嘿嘿嘿嘿嘿，谁跟你说耶稣爱你的？就他，谁教他的 ？Nanny Nanny 女佣嘛，保姆嘛，菲律宾来的，驱逐出境，那就是。新加坡训练的其中一个，我们有几千个失败在那里面，都在皇宫里面，皇宫后院。你知道这些人是谁？就是那个乃曼他家里的那个小侍女了。乃曼家里面，他家有个宣教士，那个不是心甘情愿去打仗被人家俘虏去的小女子，对不对？做他主人老婆的女佣嘛，结果乃曼得的大麻风。那小女子就跟她的主人的太太说，哎呀，她不知道我们以色列有个大先知以利沙，什么病都可以治，哎，大麻风到她就搞定了了。奶奶一听立刻告诉亚兰王，亚兰王就写封信给亚哈，是写给不是亚哈，反正写给以色列王，然后那个银牙已经死了，以色列王说，我派我的将军奶奶到你那里去，赶快把他医好。那以色列王说，我是谁啊，我要死要活，你拿风病我会怎么医啊，这要我死了嘞。以利沙也知道，写封信过来了，叫他过来到我这里，我搞定他。所以他就乃曼就好了吗？这福音怎么传的？就是那个小女子啊，就像这种小女子的宣教士，菲律宾派了好几千个，在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还有一个什么联合酋长国，巴林，在王后 UNAMED 很多这些国家的皇宫后院有菲律宾女佣，不是每一个都是，其中好一些有几千个在新加坡受过训练，他们也是在职侍奉哦，在什么职？做奶妈职啊，宣教士。嘿，这是现在的 Diaspora Ministry近文化的。当他到那里的时候，菲律宾的很多人英文讲得很好，那阿拉伯教育水平很高的，所以大部分的皇宫后院人都会，当然讲阿拉伯语跟都会讲英文的，所以他们是用英文跟那个 Nanny 谈话的啊，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式一方面谋生，可是事实上他们把自己看为宣教士。对，这些事工都是神开的一些新的一些机会嘛，啊，那所以针对移民潮有什么宣教的策略呢？如果在中国，那么对农民工也是一种移民嘛，所以温州教会对这些农民工就有很好的计划，不是说都做得很成功，不过他们算是在国内的都市教会当中比较有计划性的做农民工的，啊，所以他们现在开始有农民工的事工，甚至有农民工的教会崇拜，甚至在训练农民工的传道人，将来不站在农民工教会中负责，甚至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开拓教会。温州人是很有策略的。那我们从美国来讲，几十万的留学生到海外来，我们应该抓住机会跟他们传福音啊。是中我们传福音是中国人对中国人，可是对那些学生来这里就好像移民一样嘛，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大学城可能离你这边要几个小时的车程，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教会不是能够接太多这样的事工，但是如果神开拓一些机会，我们应该掌握这个机会。去年三月就差不多这个时候，中西部冬令会，应该是基督功能中心了哈，他们在那个密苏里中间开了一个福音营，我去做讲员嘛，那是有好几个刚来的，才 在刚来几天，有一个姐妹哦，她是读大学部的。她说，我刚下飞机，我连校园都还没进去过一次，就已经被基督徒拉来这个聚会那个聚会，然后信耶稣了，她已经信耶稣了，我还没有进校园呢。一个礼拜，他从接机，然后就哇，就然后他觉得好像我的人生就忽然间转了180度，我现在变成基督徒了，然后这样子啊。所以那些当初他们是学生跟学生传哦，然后那个人一信主，那天在跟我谈的时候，大家做决志祷告啊什么的时候，他围了一堆的那个7、8个、10几个都是他们传去的，大部分是姐妹，然后也有几个弟兄，然后好像那个球赛里面的拉拉队这样子，耶耶 ，Go Go Jay， 啊，他太信主了，他决志了哈，哇，那个人都感觉耶。哇，很有意思啊，这年轻人他们用这样的做法，但是他们也是真的有福音负担的。本来我说这些大学生啊，什么90后的啊，哎呀，跟这些都是火星人呢。我说用 LKK 的啊，跟这种火星人讲道还怎么讲道，我都想不出来怎么讲呢。但是因为我常常讲布道会，所以我常常要不能说出奇制胜，我总得想一想啊。那现在有的时候这种福音布道会，我有时候会放一条歌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啊。十几年前有一次，我在 LA 嘛，台福教会他们办了一个是福音营，是给大学生啊。福音营，那些大学生都是台湾来的小留学生嘛，因为台福教会都是小留学生，都是台湾背景的，那些人就是也会讲点台语，也会讲点国语，也会讲点英语，英语也讲不好，台语也讲不正，然后国语呢讲一半，就这样的。然后呢，我办一个福音营，我想说啊，10多年前我都已经觉得这个代沟很大，你知道吗？怎么跟他们传福音呢？后来我想了半天，然后我女儿刚好前一阵子，因为10多年前了，有一阵子她回台湾，然后拿了几个录音，那时候是录音带不是 CD 给我，她说哦，台湾现在流行的这些歌其实她也听不太懂，有一条歌是台语歌，您可能有人听过，重金给啊，我要来去台北打拼，是台湾式的 rock， 有点 rock， 但又是 rap 半唱半念台词的那种，我未来去台北打拼，我那条歌做我的主题歌，这什么？这不是圣诗？我那天很戏剧性的哦，所以他们前辈的敬拜赞美团唱完诗，然后开始聚会，都要介绍讲员啊，真的第一场嘛，我就跟他们讲，不介绍讲员，唱完了敬拜赞美团退席，关灯，全场一片黑。只剩这里中间一个光柱对着这个空空的讲台，什么人都没有，哦，很悬疑哦，就说哟，下面要干什么呢？然后后面就开始放那条歌，我要来去台北打拼，林强唱的，那一年是台湾金唱片第一名的，那这边放这条歌，那不是正式吗？那下面那个小伙子每个都是不会耶，我唱过耶，所以他福音营为什么唱林强的，像再去代表泡边是干什么啊？唱唱唱，哎，台上也没人，就放这条歌啊。唱到快结束的时候，我就从后场出来，我没有从这里出来啊，后场出来，戴着黑帽，晚上哦，黑眼镜，穿着黑袍，台湾来就知道，哦，干完黑的。黑道的，我就穿着这样上台，站在这里，他一看，是什么？今晚上讲员，好黑道的是不是？我说各位，怎么样？你去台北打拼，跑到洛杉矶来了，混得怎么样？因为那条歌最后是什么？他说台北，不知道做了多少像我这样的农家，对不对？就是说。还打拼，然后呢可能是幻梦什么东西啊，不管啦，不管如何老妹来去就来去吧，来去就这样，我说啊，不管如何，我说好好好，现在从打拼，从拼到台北，从台北拼到洛杉矶，请问日子过得如何啊？年轻人讲，然后我讲几句了啊，然后回头我后面弄个小台先弄好的嘛，帽子脱下来，风衣脱上去，黑眼镜拿下来，我风衣一脱掉，回头就是西装嘛，牧师开始讲道了嘛， 变装，然后开始讲道啊，跟普通我讲道一样，引经据典，然后有圣经的哦，然后哒哒哒哒这样讲道啊，这样。后来有一个辅导员，小组辅导员，他们都是有神学生做辅导员，那是巴西来的一个华侨，台湾人呐、啊，跟我说，哦，庄牧师，哦，你好厉害哦，哇、哦，你一搞哦，全部人的心都。要跟他有点共鸣嘛，对不对？不然跟那些小留学生哦，不然他怎么又来了讲到什么东西、啊？这样他讲到一个东西，对啊，想想也是，那小留学生都跟爸妈来的，又不自己要来，妈妈要你来啊，来了然后，哎呀，说得意也不是不得意，说不得意也不是不得意，哎呀，哎呀，说台湾人又不像台湾人，中国人又不是中国人，美国人也不是美国人，是四不像了、啊，什么人也不是啊，啊，这真的混得很得意的没几个。对呀、啊，就从那条歌我就谈到福音是什么，信仰是什么，成为神的儿女是什么，讲下去，哎，就开始有一个沟通的管道。所以我在，哎呀，想一想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们沟通的。当神的恩典有时候给我想出几招，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了啊。所以这大不来的九零后了，哇靠、哦，另外一种动物哎、哦，这个大陆的熊猫级的。这样怎么讲啊？但是我总要想办法就对了啊。有时候神有恩典啊，还是会。但我就是说，这些学生虽然都不容易跟他传福音，但是是神摆在我面前的机会，要掌握住这个机会跟他传福音，因为这可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十多年前九几年，我还在神学院读书，我去 New Jersey 一个福音营讲道嘛，有个姐妹大陆来的，上海来的。我聚完会最后那天中饭就要结束了，跑来找我，他就跟我讲，他也是那时候是那个以福音营是五月份的，他说九月从中国大陆来，他离开的时候90年初期哈，所以六四天安门事件过后没多久，所以那个阴影还在。他说我对中国呢说实在毫无盼望，我飞机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心里对我自己好像许个愿一样，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回中国了。中国除了朝云产物，什么也没有。啊，这样，他说我到光辉、光明灿烂的美国去了啦，再也不要回来了。他给自己发誓啊，就来了美国，就开始接触到基督徒查经班，然后到五月份参加福音营，他信主。他说我现在急着要回去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的学弟学妹也跟我讲，他们也是很抱怨，很想出来，很羡慕我到美国来了、嗯、然后我现在信主，我就跟他讲说美国不是遍地黄金啊，不是真的天天阳光灿烂啊，但有些事情讲不清楚，我要回去跟他做见证才能跟他传福音的、啊。我现在要准备回去，我也不是现在就要回去，我要读完书读完学位，在这几年之内我要好好装备自己，那我信仰根基好，因为我回去以后可能我再也不能去教会，我再也没有基督徒没有更好的团契的时候我怎么办，所以要我给他开一个书单，他自修装备自己，一户我一户这样子啊、哦。当然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但是他这样的表态我就很感动，这是真的一个新造的人，他整个价值观不一样，他觉得天下事没有比这个更重要，他自己得到这个好处嘛。所以像这些留学生传福音真的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机会，那我回想起来也真的是神有自己奇妙的安排啊。你可以想想看哈，一波又一波，或者一棒接一棒的，从我们不会睡得太远了哈。40年代的末期，就是抗战时期快结束的时候，中国开始有学生学联的学生团契的联盟，叫学联会，竟然会有赵军颖啊，但是我们熟悉的人物当中，很多是学联会那个当中带信主的一批人，这批人包括已经都很多好几个过世了，焦延年牧师啊、等等，最近刚过世的滕敬辉牧师，都是那一批大专毕业生，还有一位现在还活着，我称他叫边叔叔，边云坡边叔叔，写那个献给无名的传道者，那个边叔叔现在也90出头了，他1948年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现在在南京大学。那一批神呼召的一批学生， 那那批学生除了留在中国，有些碰到很多的苦难以外，也有出国的。那像薛玉明、薛玉光、薛叔叔是到东南亚，也去过台湾的。那陈进辉在香港，然后焦元莲后来出来到过菲律宾，到过美国牧会啊，我们 Boston 教会时代创立的，有很多这一类的人开始把福音的种子传播到海外，特别分别都是在学生工作当中发生影响力。那台湾学生工作最兴旺，但那一批的同工当然包括这个邱志健啊、李秀全这批他们带出来的人，然后就影响到60、70年代的，那就是我这一批的人，我这一批的苏文峰牧师，这个赵牧师的姻亲啊，像李正荣啊，校园同工这一批的，包括赵牧师本人都是在那个时代60、70年代一批的学生信主。那这批人除了做学生工作的，有些到海外现在做牧师。那这些人当中有些人信主，即使没有做传道人，到美国读书留学的时候就成立美国好几百个学校查经班，这是从来没有的。韩国学生在美国不知道有多少，韩国人没有成立过任何一个学校的韩国人的查经班，就是中国人有，而且中国人是香港来的、东南亚来的跟台湾来的一起组成的。那这几百个查经班后来都变成华人教会的开始。所以这是为什么华人教会在美国很特别啊，像你们教会一样，这个教会都是什么呢？无宗派的，独立的无宗派教会，这是很特别的。韩国教会10个有9个一定挂一个什么宗派名字，不是长老会就是什么什么会，独立韩国教会10个你找不到1个。在美国华人教会10个有7个是独立无宗派教会，为什么？他们都查经班开始了嘛，查经班开始哪有什么宗派啊？所以从查经班开始，然后他毕业了做了教授或做了工作以后，他开始继续维持这个教会，从无宗派的查经班就变成无宗派的教会嘛，就很自然的嘛。然后这批60、70年代出国的留学生基督徒慢慢成立查经班，成立教会，就迎接80年代开始蜂拥而来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了。80、90到现在，哇！但是已经有几百个、上千个华人教会跟查经班在这里等着你了。那现在在兴起的新的一批神的仆人是什么？现在刚开始冒出一点苗头来，中国大陆的。这棒会交给中国大陆的。可是我就说港台的这一批我们接棒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薛玉光什么，这些都是中国大陆学联会最后，就是中国大陆是共产党来之前最后一批的学生出国的部分，通通是薪火相传从他们传过来的。那现在是从港台再传回去给中国大陆的。然后呢，我相信这个火种将来会 还到中国大陆去了。所以中国大陆里面现在大学里面很多学生工作很兴旺啊，各种的人在做，包括今天下午做见证的 Mike、Jenny 这种外国人去的学生工作的，也有很多就是海外信主的，海归的啦，海归的，海归像乌龟一样的，海外回归的啦，啊，这些哇，一回去就是成立团契查经班，不知道多少，一个北大可能有上百个团契，但是你不知道谁是谁。对，搞大了公安就会找你麻烦，那就小小的一个哇，不知道多少个海归。这也是 Diaspora Ministry， 他是在美国信主的，然后回去工作的时候他就成立一个查经班，就这么回事。所以神的手你是看不见的，没有人设计，没有人有这个本事几十年就把它规划都过好了，都在圣灵的手中。但是今天神把这些学生一批一批的送来，虽然不容易跟他们传福音，因为90后的这些尤其读大学本科的能够来美国读书的，大概家庭都经济还不错，每个人都有几把刷子，有些是铁刷子，什么刷子都有的，哇，那个背景很复杂，要跟他传福音很难，难是难。我也看见神自己奇妙的手，我就说下飞机一个礼拜真的是信耶稣，他过去压根是从都没听过任何基督教有关的东西了，一个礼拜之内信主了，然后几乎要奉献了，就这样子的。当然这只是个案是吧，但是我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问题是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会不会抓住这样的机会呢？ 第二个是穆斯林。穆斯林传福音呢是很难的，因为穆斯林这个宗教跟别的宗教不一样。基督教来讲，尤其我们的基督徒当中，坦白说，我们当中很多家庭，你自己是基督徒，你的孩子还有信仰吗？有些家长对宗教问题好像很开明啊，所以开明就是说啊，我没有强迫他要不去教会了他自己做决定嘛你去问穆斯林，穆斯林可没有这个自由。身为穆斯林的人，死为穆斯林的鬼。穆斯林的孩子就是穆斯林，你改信别的宗教，父母就先杀掉你哇个，穆斯林会做这种事的基督徒会做吗？当然不会。是我们应该尊重人的自由，但是有些父母呢，未免好像把事情看得太轻率了一点好像我让孩子自由选择了，他去地狱就去吧，孩子为你祝福去地狱吧，你会这样子吗？怎么搞错呀你呀，去地狱耶。如果你 take serious 点，就觉得我用各种方法也绝对不会让你去做那个选择吧。那所以穆斯林这个宗教很不一样，穆斯林的信仰中是没有宗教自由这一块，因为古兰经上讲得很清楚的，家族的人你必须把家族里面叛教者格杀五人。所以即使在欧美国家都会发生这种事情，有时候父母把自己孩子杀了，你看女孩子，有时候女孩子说上学穿一些她认为比较暴露的不是穆斯林该穿的衣服等等，爸妈把女儿杀掉了。加拿大发生过，每一年会发生好几次的，美国也有，在 Detroit 也有。你会很难了解说做什么事情。Well, 在穆斯林来讲正常的。所以传福音你很难，他的政治、家庭、宗教全部绑在一块，不是一块一块切割。我们像基督教是不一样，宗教信仰是一回事，跟你的家庭、跟你的政治观念、跟你的经历是分别处理。他们穆斯林不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要去回族村等等，像中国大陆回族村，或者去巴基斯坦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到了回族村你就要什么都别说。什么意思？你别传福音，你要去短宣，先搞清楚。你可以做任何的慈善工作，但是别传福音，这是一个禁忌。你犯的规不是你一个人问题，你整队的人可能连生命都有危险。那些穆斯林怎么传福音？所以你别去他的村子，要等他出来。你懂吧？他出来要杀要剐就随你，你去他那，你就最好遵守他的游戏规则，你别碰。你这样讲我去可能在那唱歌什么，可能有穆斯林的小孩子哇，对基督教有点兴趣，听到耶稣的故事你真的好大。回家我告诉你，爸爸就打一个脑袋。那么有兴趣你干什么啊？你对耶稣故事很有兴趣吗？啊，你想干什么？你想信耶稣？不准去，第二天就不准去了。所以他不能表态，但你也别讲。所以他们对叛教的人是非常严厉的啊，在可兰经是真的格杀勿论的。那问题是在欧美国家可能你不能执行，在中国也不能执行这个但是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这种穆斯林国家，他真的是这样执行的。那理论上在法律上也有保护，可是事实上巴基斯坦每一年为了宗教问题杀掉的，就说所谓他认为有叛教嫌疑的人杀掉的话成千上百，没有一个被警察抓过，没有一个被判过刑的。他是睁一眼闭一个眼，他真的会杀掉他。那我们怎么看穆斯林？其实啊，从某个角度来讲，穆斯林的福音工作就跟撒玛利亚施工有点一样为什么？你说跟基督教最接近的宗教是什么？不是佛教，不是任何一个，除了犹太教，对基督教最接近的就是伊斯兰教。就跟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很像对不对？太吃可惜的可惜的因为禁忌是一样的，吃的东西是一样的那你知道伊斯兰教徒穆斯林相信什么？相信有一个神创造天地，我们也信嘛。你相不相信这个神是公义的？他信我也信你相信神是慈悲吗？他相信我也信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告诉你 85% 都一样 世界上能找到任何一个宗教跟基督教有这么多的相似性的吗？你找不到第二个。可是那个小小的百分之十几的差异，那就是一个隔阂深渊，你过都过不去的东西。所以很接近，但是不一样。那其实讲起穆斯林宣教可以讲很多，我在收集材料，还没有准备好要写书了，不过早晚我是应该要写了，已经做了那么多研究，收集了多少书，看了多少东西，我想我该整理出一个东西出来了。基本上这样讲，穆斯林是没有十字架的，只他们是有耶稣的，他们甚至称耶稣为耶稣基督。穆斯林用阿拉伯语称耶稣为什么？伊莎麦莎，伊莎就是耶稣啦。其实耶稣哈，我们中文的耶稣或者用台湾话的耶稣哈，是最接近希腊文的。希腊语的耶稣是亚索，那不台语嘛？亚索，所以用闽南话念的话，所以我们有时候念希伯来语、什么希腊语，用台语念，哦，就是呢。用英语就差最远了，什么 Jesus， 那个 J 哈，在希腊语来念，连西班牙语都不是念成 J 嘛，称 Jose， 那个 J 是念 H 的音，对不对？希伯来语跟希腊语的耶稣那个字，用 G 的话，其实是英语的一种错误的念法了，所以那是念 I 的音呢，或者 H 的音呢，所以。Jesus 应该是 Yasu， 耶稣 Yasu， 所以阿拉伯人称为耶稣 ，ISU 是耶稣了，耶稣啊，其实可以念成耶稣或者亚索亚索这样，对，台语念最接近的亚索。然后呢 ，Messa 是什么 ？Messiah 啦，弥赛亚啦，那弥赛亚是希伯来语嘛，希腊语就是 Christo 是基督嘛，所以弥赛亚基督。都是受膏者，一个是希伯来的发音就翻译成弥赛亚，希腊语的发音就变成基督，意思是受膏者。那阿拉伯语呢就是 Messa， 所以他们称耶稣为伊莎 Messa， 那不是耶稣弥赛亚吗？那不是耶稣基督吗？哎，跟我们完全一样哎，唯一的不同，我们的基督是一个受膏者以外，是赎罪祭，是有神性的啊，这一切东西穆斯林没有。他只是耶稣弥赛亚，他们的弥赛亚就好像一个使者一样，神的使者，但也不是天使哦，是神的一个使者，主使跟先知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耶稣是跟穆罕默德同个等级的了，只是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个了，就最后比最大嘛。所以他，所以说在伊斯兰教国家里面，最大的先知是谁？穆罕默德，谁是老二？然后耶稣了。所以阿拉伯人听你骂耶稣哈，基督徒都还有风度哎。哦，什么耶稣最后的诱惑啊？那还在供啊？穆斯林就你说什么？耶稣什么？我告诉你，你随便骂耶稣，穆斯林会格杀勿论的跟人讲。基督徒还呢，哦，还有宽宏大量的样子。穆斯林你讲耶稣什么？虽然如此，为什么没有十字架？这么个差别，没有十字架是这样。在伊斯兰教的观念来讲，当然他否定三位一体哈，否定三位一体，否定三位一体。其实三位一体当中，圣子耶稣就是赎罪祭嘛，没有他钉十字架殉难，我们的罪永远不得解决嘛。圣子的角色主要是目的是这个。既然没有三位一体，没有圣子耶稣，也就是穆斯林是否定有赎罪祭的。没有赎罪祭，那罪是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逻辑上是这么讲的，所以穆斯林是没有得救确据的。所以你可能在这里有可能偶尔你会碰到穆斯林的背景的同事哈，你试试看问两个问题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我说的对不对。第一个，他没有得救确据，你可以问那个非常虔诚的穆斯林，头吃猪肉的不要问了，很虔诚的，哇，每天祷告五次的，越虔诚越好，你就问他，哇，你这么虔诚，那你将来的时候一定会上天堂的哦。你看他怎么回答？哦 ，no no， 谁可以上天堂？太难了。不过阿拉慈悲， 他如果看我可怜，你看每天饭都没吃多少，每天这样祷告祷告祷告，他说好了好了，看你还差太远了啦，不过那么努力好了，上来了，啊，谢谢谢谢啊，主耶稣，我耶稣基督，他就这样。你说我当然上天堂了，老牧师里没有人会这样说的，他就没有得罪罪机。越虔诚的越觉得，哎呀，除非阿拉慈悲，否则我大概上不去了，就这样。那你很想上怎么办？很想上又没有把握可以上，那就搞自杀大战，来去戏，来去戏就上去了。古兰经说的哦，为吉哈圣战而死，直升天堂。你在世上什么规矩都不犯，都不做啊，祷告也不祷告，然后乱搞女人什么东西，所有的清规都犯掉，没关系，为圣战而死上天堂。所以你知道那些自杀大战客，在世为人，除了宗教上很虔诚以外，其他道德上是一塌糊涂，越是一塌糊涂，才越要搞自杀炸弹。为什么？上天堂的必经途径，只有这个确定可以上天堂。那既然守清规，规规矩矩都不能保证上天堂，那我干嘛守规矩？所以犯一切的戒，然后就他，砰，就上去了。哎，以色列很懂伊斯兰教啊，他抓的自杀炸弹客都不猝死的啊，一猝死就是殉道者，他就是上天堂了，无期徒刑啊！那些牧师人就想，无期徒刑又不算是为圣战而死，没有死嘛，对不对？到老老的病死的话，那惨了，然后就啊，气死了，又不能出去啊，所以永远不能当自杀炸弹客。所以曾经有一个美国记者，那个 Barbara Waters， 一个很有名的老的记者，尤其是犹太以色列的那个监狱里面去访问一个巴基斯坦的自杀炸弹客，他是因为这个自杀炸弹设计不良，啪没炸，被抓起来了，所以没有炸，没有死嘛，就关起来了，无期徒刑。然后就跟他讲半天，讲了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哦。然后最后问他问题，巴布拉问他说：“哎，如果你出去会怎么样？”我马上搞个炸弹，砰，我人上去了。现在啊，活活要在监狱里憋死了，又不能上天堂，然后又在这里。所以以色列人很聪明哦，要憋死自杀炸弹客。如果把你猝死呢，哎呀，每个都变烈士，就上天堂了，不能让你去天堂，又不能让你出去，就让你憋死你。所以伊斯兰教他们有他特殊的一些观念，诸如此类的。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要问的话，你可以这样问：哎呀，我们基督徒唱歌，我们刚刚在敬拜赞美诗歌，还有前几次都讲我们唱我爱耶稣，耶稣爱我，对不对？你问你的穆斯林朋友，你爱阿拉吗？你觉得阿拉爱你吗？你看他怎么回答。穆斯林一定啊，我爱阿拉吗？那我们不用这个字，我们不敢爱阿拉。怎么你恨阿拉？那不是恨啊，那为什么不能爱？阿拉可以爱啊，阿拉那么高那么大，那够都够不着还爱他呢？敬畏啦，对，穆斯林很敬畏的，说那个祷告起来啊，好虔诚的。但是阿拉是不能爱的，阿拉爱我吗？我这么小，怎么爱啊？你问你的佛教徒朋友，很多佛教徒很慈心的，很好的，他蚂蚁都不踩的。那你问这佛教徒，你爱蚂蚁吗？蚂蚁能爱吗？我不踩它就很慈悲了嘛，我怎么会爱蚂蚁呢？太远了嘛。哎，牧师就这个想法，我算老几啊？这么一米米大，阿拉那么大，阿拉爱我？爱不能用在我跟阿拉中间的啦，我也不敢爱阿拉，阿拉也不会爱我啦。哎，就基督徒，我爱耶稣，耶稣爱我。问问你的小孩，尤其年轻的青少年，唱起诗歌来 ，Jesus is my body body。Yeah， 有时候就搞得没对头的，就是不大不小，没大没小的，耶稣是我的 body body， 是吗？别搞错了，他还是神圣的，最好敬而远之。但是他又要敬。要爱，你知道吗？我们是在这两个中间哦，少了一个就不平衡。所以这不跟伊斯兰教不一样。但是虽然伊斯兰教崛起，我就是说，哇， 欧洲到处伊斯兰教真的是让你感觉到很惊人哦。过去50年穆斯林人数比基督徒成长率要高啊，他们全球人口比例1990年100年前的时候 12%， 现在增加到全世界人口 22%、哎、不过他们跟刚才的你们叫什么赞美团契对不对一样啊，啊你们叫什么团契？飞扬团契，都生出来的啦，那个都生出来的啦。伊斯兰教传教不是太成功，你看美国白人当中有多少信伊斯兰教？有啦，有几个，什么包括恐怖分子有几个啊？有几个，很少。为什么？太难了啦！一信了伊斯兰教都要吃那个 kosher 哎。哦，好多人又不能吃的嘛，然后阿拉伯跑女人蒙面蒙起来，这个文化差距太大了，对不对？这个隔阂很大。伊斯兰教我就是说宗教文化服装什么东西一套的，你不能抽一点东西出来的、哦、很难，所以他传教一向不成功。可是为什么增加这么多生的啦？他生一堆啦，比你们生的多了，他都是一打一打算的啦。哦，生好多哦，这样子。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他说伊斯兰教的危机是现在生育率大为降低，不是一打一打生了，最多只生了两个三个，伊斯兰教面临空前的危机，生太少了。他们传教的结果不太好，但就是生出来的。但在非洲，他真的传教在非洲黑人啊，从原始宗教变成伊斯兰教，要跟基督教这边拉扯，所以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那个边界是一个战争地带，包括苏丹 南苏丹跟北苏丹中间就是基督教跟伊斯兰教，哇，打得一塌糊涂，有政治经济的冲突，还有宗教冲突。那增加很快速，尤其欧洲哈，增加很快速。他们目前有4000万的穆斯林，2030年据说可能会到6000万，但6000万也只是欧洲人口8%了哈。但是穆斯林他们自称夸口，到2050年要征服欧洲，什么意思？他们要升到超过50%的人口穆斯林，所以向欧洲各国修改移民政策，基本上限制穆斯林移民到欧洲的关卡。没有禁止，收紧了、啊、所以大概不会升过去。所以那个网站、穆斯林的网站在讲说2050年他们会征服欧洲的时候，他是怎么讲呢？他是劝恐怖分子放下炸弹的，不要炸了，那个好好的房子是会裹的啦，那个大教堂你觉得基督教大教堂将来就是清真寺，你干嘛把它炸掉？那讲我是接收就好了嘛，就放下炸弹，我们会生的就征服欧洲了，不必打的啦。所以他们是温和的穆斯林，用生的来征服欧洲了。我、哦、听到这种消息，然后我看到网站的有人传给我这个 message 啊，觉得好像基督徒这样拉警报了，紧张哦，小心哦，穆斯林来了。有点真的，半真半假，没有真的那么严重啊。这在哪里？不知道。但我猜西安呢，中国哎，你看有这种招牌，向全中国13亿的人口宣扬伊斯兰教，哇个，你基督徒会写这种标语吗？你挂得出来吗？穆斯林很可能在西安回族村的那个街头挂了一个这个东西，所以他们也很 aggressive 哦，你别小看哦。那你看穆斯林现在在哪里？大部分就在这个地带。好，大圈圈小圈圈就是指人数的多少。那其中有一张哈，你要注意的是在这里，就是啊，就是右边这个哈，这个是讲什么呢？大部分的穆斯林是不是阿拉伯民族？阿拉伯人只占18%。我的意思是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只有全部穆斯林的18%，82%讲其他各种语文，其中20%讲突厥语、土耳其语，维吾尔语是土耳其语的一种，然后从新疆走出来一直徒步旅行走到土耳其，你可以走一片全部讲土耳其语的，什么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乌兹别克、车臣、乔治亚，全部 突厥人，突厥人哪里来的？中国来的。汉朝打匈奴，棒一打打到匈牙利，唐朝打突厥，一打打到土耳其，沿路就稀里哗啦，好像浪链那落链子一样，就哗哗哗留下一些土耳其人，就从新疆一直到土耳其，中间留下了一连串的东土耳其斯坦各国，全部都是被唐朝打出去的了。所以说通常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看情况了，我够强的话一拳把你打到远远的去了，就匈牙利棒一拳就匈牙利轰轰打到匈牙利去了，对不对？我够强的话，唐朝够强吗？ 一棒就把突厥人就打到土耳其去了。现在中国很强啊，中国崛起了，我看谁不顺眼一棒打出去的话会打出地球，我告诉你。然后另外一个图呢是左边的这个，左边这个是讲什么？大部分的红色的是就是苏尼派的哈，苏尼派是以阿拉伯为主的，黄色的是什么呢？什叶派的，什叶派是以波斯伊朗为主的啊，什叶派的。对，大部分是苏尼派的，但是在中国的回族很特别，中国的回族呢基本上算是苏尼派，但是中国回族有受两个属于穆斯林当少数派但影响在中国很深的，一种是叫做苏菲派，苏菲，苏菲有人称之为穆斯林当中的灵恩派，所以这个灵恩的意思是神秘主义啊，不是不言灵恩的那种神机骑士，所以他们有一种很有名的土耳其有这种苏菲派的啊，他们跳一种舞，男人跳舞穿白袍转99圈的，虽然跳舞这样，虽然跳舞完全是圆形的，这样跳的，苏菲派的。哦，他们很多的经典哦，很像我们的诗篇的。别人不敢称说他爱阿拉，就是苏菲派，他是爱阿拉的，而且常常会说阿拉爱我，会说这个是苏菲派的。中国新疆大西北很多中国回族有叫做门焕。大门的门，官宦的宦，门宦其实就是宗派了。所有的门宦创立者都是苏菲派，很奇怪。有时候我跟伊朗一个牧师讲起来，他大吃一惊。我说，我研究的还不够多，不过说法我知道，中国的回族宗教领袖都是苏菲派下来的，因为那个伊朗的牧师是穆斯林背景，后来信主变成牧师，他本身家族是苏菲派的。他说哇，苏菲派，我跟他说中国回族苏菲派的影响力很大，所有各大门宦各大宗派头头都是苏菲派的。他说哇， I am proud of